各位观众平安，欢迎收看空中圣经学院，我是邵晨光。我们今天要一起来看一章很重要的一章，就在以西结书的37章，这是提起更新的盼望。这一章里面提到两个很重要的主题，就提起从死亡到复活，从分裂到合一。这几章的经文是以西结特别要指出这个上帝恩待这些子民，这些群体已经来到他面前，而是这个跟他一起在巴比伦。这一章一开头的时候就特别指出耶和华的灵再次降在先知的身上，带他走。这是最后一次这个圣灵或是耶和华的灵这样带他走。带他出去就是要给他一个盼望的信息，在平原中他看到荣耀的异象。这是37章里面的一个很重要的信息。我们稍微温习一下，你知道当他先被掳到巴比伦的时候，上帝就让他看到天上荣耀的异象。8章到11章他上帝把他带回这个圣殿，让他看到荣耀的异象要离开了。但是37章上帝的灵把他带出来，让他看到一个很重要的一种的画面其实是一个复活的画面，那是整个国家要复兴。那这一章经文有些人就特别指出像新约里面提到的个人的复活，其实这一章严格来说并不是那个指向复活的观念，但是严格来说这是要提出这个国家要复兴。在36章已经特别指出这个国家要复兴，上帝要恩待他们。34章也特别提出有一个牧人，这个上帝要兴起一个仆人大卫，像一个牧人来牧养他们，他要做他们的王其实这边也就提起一个很重要盼望的信息。当我们读这段经文的时候，其实里面我们会看到很多蛮有趣的一些值得我们来稍微思想，好好来研究这里面到底他看到什么呢？耶和华借着他的灵带我出去，将我放在平原中，这平原遍满骸骨，在平原的骸骨特别多特别多。那作为祭司的以西结，我们知道这个实在是很困难，因为这个通常祭司的训练他不能接近死人，那骸骨呢更不能接近，除非是他自己的家人。其实特别要指出这个圣洁的观念，那上帝特别让他们分别为圣。那在这里当中当他看到的时候，其实他要上帝要指出他们要成为大军，这个换句话说上帝要他们恢复起来恢复一些已经孤单的骨头。这骨头呢其实就是意思说已经死了很久，这个没有任何生命。而且这边假如我们仔细来研究这个骸骨呢，其实他们没有埋葬之地，没有地方让他们可以埋葬，多么可怜，他们没有葬身之地，没有适当的埋葬。各位，这个旧约里面的信徒，其实埋葬对他们来是一个很重要的，他们要预备他们的后事。在创世纪里面，你可以看到雅各，那特别吩咐约瑟要替他处理这个后事。所以这边所提到的是一个很可怜的一种现象。以西结就看到这些这个痛苦。那我们知道骸骨里面就指出死亡，那死亡里面这个更加的痛苦，就是因为没有葬身之地。那这种情况之下，其实一个没有葬身之地的人是一些受诅咒的人，这个实在是一个很严厉提到上帝的审判。那上帝让他看到这些，但是上帝让他看到这些，其实他 所要指出的。他对我说，人子啊，这些骸骨能复活吗？我说，主耶和华，你是知道的。那经常我们在前面的几章呢，经常是以西结亲自来这个问一个问题，就是替别人来发问，然后他开始回答。然后现在呢，是这个带他走的问他，这些骸骨能复活吗？能复活吗？他很谦卑，非常谦卑。他说，主耶和华，你是知道的，你知道，上帝知道。那上帝要让他知道什么呢？其实上帝要强调他是生命的主，不是死亡的主。审判是有原因，那现在上帝要让他们复活，审判是因为他们不听话，但是上帝现在要让他们明白，他要让他们回来，让他们复兴。各位观众，其实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信息。你记得当以西结很伤心提到这个他们国家当中没人可以堵住破口，难道他不是那一位吗？其实他就是那一位，但是因为他们不听话，所以他讲的话等于没有用。所以这个信息当中，这个骸骨的这个画面让他看到神是生命的主。神说，我要让气息进入他们里面，这些骸骨呢就会复活，就会复活，就是他也就是生命的主。你记得当上帝创造亚当夏娃的时候，他们上帝用尘土造亚当，但是他这个吹一口气，当他吹一口气的时候，他就站起来成为有灵的活人。各位，上帝也用这个气息让这些骸骨站起来，他是生命的主，生命的主。那当我们继续往前看的当中，我们看到这些骸骨要复活了，这是复活的一些应许。那可能这些人已经失去指望了，他们感觉大概没有办法了，这个他们已经灭绝了。但是这个他所看到的，以西结所看到的，就是一种的盼望，一种的盼望。那以西结在这本书里面用各种不同的方式让我们看到上帝给他们的应许，上帝给他们的一个安慰。被掳的生命，就是他们这些已经被掳到巴比伦的人，他们如同死亡一般，他们就像住在坟墓一般，他们没有盼望，也不知道前途怎么样，他们也不知道要多久，要多久。但是这个37章里面的信息是一个盼望的信息，上帝要释放他们，上帝要他们回来，上帝要吹口气在他们里面，让这些骸骨复活，让他们可以认识他是伟大的主。神把灵放在他们里面，他们也就复活了，就是这些骸骨也必复活。上帝要把他们安置在他本地，上帝再要把他们带回来这个耶路撒冷，带回来他本来的那块地。这是一个应许。从骸骨的这种的画面，这一种的信息当中，让我们看到他是慈爱的主，慈爱的主。对于这些被掳的子民，尤其跟以西结在巴比伦的这群体，他们知道这是盼望的一个信息。此段落虽然不是直接指向这个，我们很盼望看旧约能不能告诉我们多一点，但是至少那一种的信息，新约就讲得更加清楚。有一天我们必从死里复活，从坟墓当中与主再次见面。各位，这边所提到的大军，其实要让我们看到这些骸骨成为军队，成为军队，就上帝再次让他起来， 因为当尼伯加尼撒王攻打这个耶路撒冷的时候，他们没有办法来对抗他，真的没有办法，没有办法，这个刀已经砍下来了，耶路撒冷不但被围攻，也被攻破了，但是现在他是提起一个盼望的信息，上帝让他们再次有机会回到自己的那块地。当我们继续往前看的时候，15节到28节，这更新的盼望不但指出从死亡到复活，从这个失落这种不可能的情况之下，像骸骨一般没有葬身地的骸骨，那现在还可以复活。那现在呢，他继续往前，我们如果往前看，在这个15节到28节呢，这边要提起从分裂到合一，分裂到合一。那我们知道从历史当中，这个以色列的家分南北国，南北国。我们也知道前面的35章，当他提起以东的时候，以东说这两国两邦归我，提出两国。那对以色列来说，这个是一个侮辱，他们不可能也不愿意分两国，但是其实等于是两国，但是对于他们来说，他们盼望成为一国，这是他们心中的一个盼望。那至于上帝要提到更新的这个应许的时候，神要让他们合一，合一。所以这边特别要提起生命的主也是合一的主，他赐给他们生命，但是盼望他们合一。今天我们在主里面，上帝何等盼望我们的教会是合一的教会，上帝何等盼望我们走这个跟信徒在一起的时候，是大家合一来敬拜，大家一起来爱我们的主。各位，我们的主也要让他们成为一个合一的子民，一个国家。那这里面他到底提出什么呢？他里面就提出将两根的木杖连接为一。第十九节，你对他们说，主耶和华如此说，我要将约瑟和他同伴以色列支派的杖，就是那在以法莲手中的杖与犹大的杖一同连接为一，在我手中成为一根。神要把两根的木杖合为一。经常我们在以西结书里面，我们看到他这个很喜欢这个提出一些画面，让我们看得清楚。他实在是很创意的一位，可以让我们了解里面信息的人。所以这边上帝也就接着他就提起两根的杖，把它拉在一起，让他们可以合一，合一。那我们先来看刚才读的这一节的经文，约瑟和他的同伴以色列支派的杖，就是在以法莲的手中的那颗杖，到底是什么呢？约瑟，我们知道后来就有马拿西和这个以法莲，成为两个支派，代这个两个支派代替这个利未支派，利未支派。但是以法莲这个名词还是这个支派，等于也就是北国，北国就是以色列国，以色列国。但是提起约瑟，为什么要提起约瑟呢？圣经里面这个有时候要回到前面的创世纪里面特别讲的一些信息，就是因为约瑟这些支派就可以来到埃及这个地方，因为约瑟的原因，他们也就可以成为一个国家，一个国家。但是这里面并不否定这个约瑟后来就分成几个支派。所以当我们仔细来读圣经的时候，其实这边从他用的用词里面，我们其实可以得到帮助。但是更重要的，让以法莲还是约瑟的杖跟这个犹大的杖合而为一，让北国跟南国可以合而为一，这合一的国。主耶和华如此说，在21节，我要将以色列人从他们所到的各国收取，又从四围聚集他们，引导他们归回本地，盼望他们可以回来，回来。所以这个信息不但是对犹大 这个国来讲，对以色列国也同样讲，那盼望他们可以合而为一。在历代至上下的作者很喜欢用以色列全家，其实这是他们的一个盼望。我们也知道在以斯拉尼西米这个时代当中，他们提起第一次归回，由所罗巴伯带他们回来，他里面也特别提出12个领袖，其实他们很盼望神真的可以恢复，让他们合而为一。今天我们属灵的家，其实这个合一的这个题目是相当重要。对我们来说，我们应该合一，但是经常因为某一个领袖又跟另外领袖为了一些小事情，可能也就这个吵架，那永远不能赦免，永远不愿意在一起。一个坐在右边，一个就坐在左边，一个从这边走过来，另外一个就从那边走过去。但是各位，合一的主何等盼望我们的教会合一。当我们愿意赦免别人的时候，其实我们自己得到释放。合一的主要他们这个两根杖合在一起。接下来当我们看22节23节，那这边他们特别提到在以色列山成为一国，有一王做他们众民的王，有一位王成为一国。你还记得我们在读34章的时候，这边提到耶和华要兴起一位这个仆人大卫来牧养他们，做他们的王。这边就提起有一位王，我要洁净他们，如此他们要做我的子民。因为被洁净了，大家就愿意来到主的面前。24节到28节提到上帝要立永约，立永约。所以这段经文里面有四个主题，这边会提出上帝要掌握一切，这个我的仆人大卫必做他们的王，众民必归一个牧人，他们必顺从我的典章，谨守遵行我的律例。各位，这边又在提起上帝要兴起这个大卫做他们的王，做他们的王。那王和牧人，他们就有这个牧人，有这个王来带领他们。那为什么会提起王和牧人？我们在34章已经看过，他用三个这个主题，这个都可以应验在主耶稣的身上，就是仆人，以赛亚书中提到的仆人，这个提到的牧人，耶稣是好牧人，他也是王。但是这边提起牧人和王，除了我们再次从34章稍微了解一下，但是其实牧人和王呢，可以代表两种方式来治理这个国家，或者说两种的方式。一个王呢，一定是提出公平公义来处理，那牧人呢，一定是关怀关心他们。其实我们也不应该这样划分，因为王其实也有一些慈悲的那一面，牧人呢，其实也有他严肃的那一面，也会责打他的羊，带领他的羊群。但是无论怎么样，这边会提出这个他们要归一个牧者，归个王来治理他们。那25节提到那块地，这块地他必住在我所赐给我仆人雅各的地上，就是你们列祖所住之地，他们和他们的子孙并子孙的子孙都永远住在哪里。各位，这边提起地，你还记得当我们读前面那一章的时候提起以色列的山，其实也就是提起那块地，上帝再次带他们回来。但是现在他们被掳到巴比伦，对这个群体来说没有盼望，没有自己的那块地，但上帝要把地赐给他们，上帝要把一个身份让他们有机会再次回来。各位，这是一个盼望的信息，上帝要让他们再有机会住进那块地。 我们如果稍微温习旧约的一些主题呢，你知道从创世纪他们一直盼望得到进入那块地，那块地是他们寄居之地。那这个雅各也好，亚伯兰也好，以撒也好，约瑟也好，我们知道他们是聚集在那块地，他们没有办法进入这个迦南地，但是上帝曾经对他们应许，所以他们盼望那个地。在约书亚记，当他们有机会来到那块地，上帝要他们安息在那块地。根据希伯来书所告诉我们的，我们何等盼望往那块地过去，就在主里面享受他所赐的安息。那同样在旧约的信徒对这个群体当中，那个地对他们来说是很重要，上帝提起我要再次带他们回来，是一个应许，是一种的盼望，是一种的盼望。各位，盼望也就是以西结这个34章到39章的一个很重要的主题，上帝赐给他们那一刻的盼望。最后两方面呢，提及盟约，26节提到，并且我要与他们立平安的约，做永约，平安的约。我们前面已经看过这个平安的约，那现在再次提出这个平安的约是永约，上帝要赐给他们那个平安。耶稣说，我所赐的平安不是世人所赐的平安，这个平安在主里面，这平安的约是一个很重要的约。各位观众，上帝也愿意把平安的约赐给我们，赐给我们的这一家平安的约。我们抓住他的应许，他愿意赐给我们平安。最后26到28节里面，这边要开始要提出他的圣手，你知道他所爱的圣手，他的居首，这个被亵渎了，就是这个巴比伦王来，所以他心中主耶稣我们的神当然是难过不得了，但是对于这个盼望的信息的时候，这立永约当中的当中的一个重要的主题，就是神他的圣手必在以色列中间直到永远。外邦人就知道我是叫以色列成为圣的耶和华，我的圣手直到永远。各位，这是一个应许上帝的同在。我们即将要看40章到48章，那这里面其实也就提到他的圣手在我们当中。今天我们新约的信徒知道道成肉身，这道成肉身，这个耶稣愿意内住在我们心中，我们已经有主在我们心中，但是让我们真的让他的同在真的可以成为帮助我们往前走，而且为主而活。各位观众，我们已经有道成肉身的主内住在我们心中，他愿意与我们同在，愿意我们，但愿我们来高举他。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愿上帝赐福给大家。